基督在圣餐里真实临在，但这项圣事带来什么恩典呢？他把什么效果赐给基督的信徒？公教会教导，所有圣事都成就他们所表明的事。这意思是，他们借着恩典在我们里面成就他们象征所指向的事。圣餐里有三个独特的面向或象征，所以圣餐在我们身上带来三种独特的恩典或效果。圣餐的第一个象征或意识，它是食物和饮料。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真实地临在于饼和酒的外观之下，饼和酒是养分的象征。我们的主绝不是随便选了这个记号，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在恩典的层面上滋养我们。圣餐被称为仁爱的圣事是很恰当的，因为它在爱里坚固并建造教会，可以说它滋养仁爱。所以我们需要在恩典状态中领受圣餐，好让它在我们的生命里结出果子。它并不会赐下最初注入的信心和仁爱，使我们进入恩典状态，这是洗礼所成就的。它也不是在我们犯了致死的罪之后医治我们的圣事，那是和好圣事所做的。相反，圣餐是给在灵里活着之人的食物，它预设我们处在恩典状态，然后加以建造和滋养，使我们里面的恩典生命得以坚固，也使我们与神的共荣更加稳固。它对基督徒的生活至关重要，所以用饼来象征，饼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主食。但圣餐也是基督徒生活的高峰和喜乐，所以用酒来象征，酒象征庆典和欢腾。这真的很美。圣餐是支撑教会生命最根本的事物，它也是最终的高峰，使教会充满喜乐与欢庆。圣餐里第二个象征或意义是教会的合一。保罗在临前10:17表明了这个象征，他说，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从合一走向更深的合一，在圣餐的共荣里象征着信徒的合一，我们都从同一个源头一同领受。这表明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礼仪，圣餐带出了教会可见的共荣，不只是借着制度或礼仪在外面显明，更是借着神的爱所赐的恩典在里面成就。基督身体的众肢体借着圣餐所赐的仁爱在奥秘里彼此连结。许多麦粒做成一个饼，许多葡萄酿成一杯酒。这表明，当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时，我们在基督里被连为一体，在他共荣的仁爱里成为一。第三个象征是献祭。基督很清楚地把自己的死亡理解为献祭，并设立了圣餐，使他在十字架上的祭献能在教会里始终临在并发挥功效。我们从他在临死前一晚最后的晚餐上所说的话看得很清楚。基督说，这杯里是立约的血。这显然指向出24:8，当时摩西在西乃山奉献了旧约的根本祭献。摩西把祭牲的血洒在以色列12支派身上，以此确认起初的约。所以在最后的晚餐上，基督宣告要借着自己的死亡更新神与以色列立下的这个最初之约，这是立约的血。他还告诉使徒们，这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。这刻意呼应了53:12。他却担当多人的罪。这是在指受苦仆人那段经文，在那里，以赛亚把他描绘成替百姓做赎罪祭的人，这层意涵非常深刻。这种意象就在弥撒的核心里呈现出来。先祝圣成为主的身体，再分别祝圣成为主的宝血。这代表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血与神分离，他的血从伤口清流，作为为罪的祭献。圣祭并不是对十字架牺牲的重复，也不是以任何方式把那次牺牲加倍或与之相抗，正如有些人错误地声称的那样。 相反，弥撒的祭献是基督过去那一次永远有效的十字架祭献临现，并把它的果效和恩典应用在信徒身上。弥撒使教会得以分享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恩典。以这样的方式，教会能够为这世界把基督自己的功劳献给圣父，并在信望爱中与那唯一拯救的祭献连为一体。好，在弥撒中，我们都被邀请把自己的生命在爱里与他的生命联合，参与耶稣那独一无二的自我奉献。这种奉献并不会给基督的恩典添上什么，相反，正是因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这样的奉献才成为可能。可以说，这是十字架向教会的生活扩展，推动我们与基督一起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圣父。基督愿意借着他那独一的救赎性祭献，使教会与他一起被献给圣父。因此，弥撒是使我们在仁爱里与基督达成真实奥秘联合的圣事。成年后归入公教的人，有时会被学习如何参与弥撒这件事吓到。要记得，弥撒首先是一个在神面前领受的经历，所以你不需要什么专门技能或特殊知识才能开始参与弥撒。你只要到场，尽力去爱神，并且单单借着在场去认识基督的临在。渐渐的，你就能养成主动参与的方式。我们的积极参与很重要，但可以慢慢的学。一本弥撒经书会很有帮助，里面解释弥撒的各个部分，并提供每日读经，好让你跟上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学会在弥撒前、弥撒中、弥撒后安静专心的祈祷，领受基督的恩典。最为人所知的是圣体朝拜，这是一种在耶稣基督面前祈祷的常见方式，他静默地临在于圣体中。教会也有各种诗篇的礼仪日课，也就是时辰礼仪，我们一起祈祷诗篇。信徒可以个人安静地祈祷，也可以在圣体前团体出声祈祷。修道团体常常举行更庄严的修院日课祈祷，由诗篇和圣歌组成。这些在圣体前，在基督临在之下的祈祷，对所有平信徒都开放，欢迎前来参与。这些都是借着教会核心圣餐中基督的临在，让我们更亲近神的方式。这些表达出那使我们在基督的奥体里成为一的有形与无形的共融。今天我们谈了弥撒，下次我们要谈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圣事，就是告解圣事。